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在新约录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在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短短几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请。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大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大在船上补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在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则这样的报道，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申请入大学。申请入大学很多表要填的，她申请了几间大学，每一间大学里面她拿到一份申请表，在这个申请表里面她一路填下去，填那些个人的名字、地址等等，填一路填下去就很多东西填。到了下低的地方，她发觉有一条问题，几乎每间学校都问这样的问题。那条问题英文是这样写的， Are you a leader? 你是不是一位领袖？ Are you a leader?他看着那个题目就犹豫了很久。他想一下， 我要据实以答，我不想在这里将自己好像吹嘘吹膨自我膨胀这样。于是他就按着他心里面想说我要诚实来答，他就写 No, 不是。那么接埋晒啲申请表寄出去，那么想着这样的题目如果这样答 No, 多数都减分的。多数都减分的。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陆陆续续收到学校回来说入学通知、录取通知等等的。他一路等等，被人家迟了一个礼拜才收到信。有一封信他收到，打开是他很想去一间学校。他就战战兢兢地打开，他想着 Are you a leader? 如果我答了个问题 No, 大概没希望了。大概他的封信是跟我说，多谢你申请，对不住，我们今年已经收了人了。他打开封信看，封信这样写的，他说亲爱的申请人，他说我们研究过我们今年所有申请入学学生的申请表，我们发觉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年入学的生里面有1452位领袖，但没有一个愿意跟从的人，于是我们决定录取你。这个好像是一个笑话，但这个亦都讲出了今日我们所处这个社会的情况。如果你去到 Barnes and Nobles, 你如果去到 Warden, 去到这些大的书局里面，你如果找 Management 和 Leadership, 找管理和领导这一方面的书，会成箱成箱地在这里，成碰墙上碰墙这样，每年有数十本甚至数百本新的出版，全部是教我们怎样做领袖，但是你找不到一本教我们怎样做一个跟随的人。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对两对兄弟发出呼召。我们知道十二个使徒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将地中海世界翻天覆地。若果我们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是一流的领袖。但是做领袖之前，很少人知道一样事情，就是我们先学习做一个跟随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灵、受教的耳朵，让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你。主啊，我们无论怎样看我们自己，无论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训练是怎样，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呼召人的主，你在我们身上有奇妙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学习忠心跟随你， 學習怎樣能夠在你面前做一個願意順服跟隨的人，以致我們的順服和跟隨能夠成為對我們周圍人事物的影響。主，我們今天再一次將自己交在你的手裏面，如果我們心裏面曾經聽過你呼召，今天求你重新更新你的呼召。如果我們以前未聽過，我們求主今天打開我們心靈的眼睛，讓我們聽到你的聲音。我們這樣懇求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今天我願意從幾方面和各位分享跟隨我這個內容。首先，跟隨我這個是一個主耶穌主動的邀約和尋找。若果我們知道當時新約時代的背景，我們知道當時的新約時代很多人是造訪名師，去找哪一個是出名的人，他們就跟隨他，求他收他做徒弟，收他做學生。所有在當時耶穌所處的背景裏面的時候，我們都是去找老師的，是學生找老師的，不是老師來找學生的。我還記得我高中的時候，那時很想學毛筆字，那就四處尋訪找，看看香港有哪些寫毛筆字的名家。後來聽到有一個是一個名家的弟子，因為名家的學費太貴付不出，所以就找他的弟子。我還記得是要上門拜師的，這是我們在今日我們生活裏面，我們要找一個有名的師傅來教導我們的時候，我們都是謙卑去尋求去找他。但是在這裡我們看到是主耶穌主動來到尋找，主動來到邀請。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很多時候我們會很熱心去做一些事情，熱心是好事，但熱心不一定是全部足夠，需要神有揀選在其中。而且這些揀選很多時候是出人意外的揀選。若果我們按今天我們的標準，我們要找同工，我們大概不會找彼得、安德烈，不會找西比泰的兩個兒子雅各和約翰，他們是打魚的，一日到黑打魚，或者他們家庭裏面經濟還算富裕，但是他們的職業、他們的工作不是當時受人尊重，不是當時被人器重的。如果用我們今天的標準，我們可能同工訓練，我們是選法利賽人、文士、長老，但是耶穌沒有這樣做。耶穌去找一些不起眼的人，耶穌去找一些卑賤的人，耶穌去找一些當時的社會裏面覺得他們沒什麼重要性的人。我不知道我們當中我們怎樣看我們自己，你怎樣看你自己，或者你覺得我沒有恩賜，或者我覺得我沒有口才，或者我覺得我沒有組織做事的能力，但是耶穌的揀選往往出人意外，他可能就揀選你，可能就揀選你在教會裏面做某一樣的服侍。我們願不願意跟從耶穌呢？跟從主的邀請是一個主耶穌主動的邀請。我們看到這四個人，這四個弟兄姊妹，這四個弟兄，他們在當時是很不出色的，但我們若果知道到耶穌基督升天之後，我們知道初代教會的時候，我們知道約翰他年中老死在拔摩海島，他寫了約翰一二書，約翰一二三書，他寫了約翰福音，他寫了啟示錄，對教會的影響非常深遠，到最後他是放逐死在那個地方。我們看到雅各的記載不多，但在《使徒行傳》十二章第一節的時候，我們看到他是死在希律王的刀下為主殉道。彼得不用說，這個脾氣暴躁、反應即刻激烈、不經過三思而行的人，到最後成為一個為主殉道、倒釘十字架的一個殉道的人。安德烈相傳他去到今天的俄羅斯那裡來到傳福音，在那裡建立教會，亦都死在那個地方。這四個弟兄全部不起眼的，但是主耶穌揀選之後，使到他們能夠成為一個當代翻天覆地的器皿。很多時候我們常常問到一個問題，神若果揀選人，人是不是沒有責任呢？在這裡我們看得到耶穌基督來揀選人，我們的責任是有的。我們的責任很簡單，我們的責任就好像他們這樣回應，寫了網、寫了船、寫了別了父親來跟從他。 但我哋知道耶稣呢一度佢哋嘅回应唔系一个完全嘅回应，因为我哋知道我哋用个读福音书读到后边，我哋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仲未复活之前，佢哋点样啊？佢哋翻去重操旧业，佢哋翻翻去打鱼，佢哋心灰意冷。所以我哋知道喺呢一度，佢哋可能系凭住一时嘅冲动、一时嘅感动嚟到回应神，但系神并不计较呢个回应系唔系一个完整嘅回应。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回应，他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他们得着能力，那人使他们对主的了解，对主的认识更加的加深。神给他们能够托完成拣选的恩典。因此我们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拣选。只是福音临到你的生命里面，救恩临到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就知道神对我们有拣选，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单止成为他的儿女，亦都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因此我们可以用我们一个不完整的回应来到回应神的拣选，跟神说我愿意跟从。当我们愿意跟从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前面的路神会一路为我们打开，唔够嘅恩典，唔够嘅恩赐，佢会不断嘅赐俾我哋。我哋愿意让神捉摸我哋嘅生命吗？第二方面，呢、这个跟从我嘅邀请系一个要付代价嘅邀请。呢、这个跟从我嘅邀请系一个要付代价嘅邀请。跟从我呢几个字喺原文里边，英文翻译翻得好全神，叫做 come after me， come。After me， 当时的学生跟随先生不是说坐在课堂里面听，当时的名师是四围去教导去传讲的，他去教导传讲的时候，他这些学生就会跟着一起去。他一起去做什么呢？除了老师教的时候他下低聆听老师的起居、飲食、行程的安排，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是这些学生来到服侍和照顾。换句话来讲，跟从我 ,come after me, 不是一个只是听，而是一种身体力行需要付上行动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二十节讲到彼得和安德烈听到耶稣说跟从我，他们一听到之后，第二十节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二十一节，当耶稣呼召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的反应亦都是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二十二节，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换句话来讲，当主向我们发出一个邀约跟从我的时候，我们的回应除了是身体力行之外，还是一种舍得的跟从。仲系一种舍得嘅跟从，放下我哋所有，放下我哋视为重要嘅事情，将跟从嘅对象视为我哋人生里面最重要嘅事，而我哋同呢个跟从嘅对象中间唔能够有任何嘅阻碍，唔能够有任何嘅隔阂。好多时候呢种隔阂系我哋生命里面执着嘅事情，我呢种隔阂有多时候唔一定系罪。而是一些生命里面美好的事，一些好事。好事亦都可以成为我们和神中间的隔阂。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名誉、地位、我的学位、我的工作、我的公司里面的升迁、我的家庭、我的儿女的教育、我的退休计划等等。这些都是人生里面的好事。但是当我们让人生里面的好事坐了主耶稣应该坐的位置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成为我们和主中间的隔阂，就成为我们和主中间的拦阻。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愿意让耶稣基督坐在他应该坐在的宝座上面？耶稣不是要将我们这些事情拎走，耶稣是要我们能够得着一个真正的祝福，得着一个真正宝贵的生命，就是以他为中心的生命。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不断的舍却不断的得着。当我们愿意舍去这些世界上物质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断就会得着主自己。当我们得着主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的喜乐和平安与日俱增。我们的喜乐平安大到一个地步，会胜过我们所处的环境，胜过我们所处的困难。人生在世常常有困难，问题是我们用什么的人生态度来看这些困难。如果我人生态度里面是充满着这些美好的事物，我自己所有的事情，我所拥有的，当我们的所拥有的事情被威胁被影响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就会受影响。但是当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那位是一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主的时候，我们人生的喜乐就没有被能够这个世界来到动摇。因此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够胜过世界里面所有的风雨飘摇，因为我们得着一个稳固的靠山。跟从我是一个要舍得的跟从，我们愿不愿意舍得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所珍惜的呢？我们愿不愿意舍得一些在我们生命里面使到我们常常执着的事情？让我们再一次反省我们自己，不要被这些次要的事物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跟从我的邀约第三点是一个值得跟从的对象。主耶稣在这里向我们发出的呼召是值得跟从的对象。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几点提醒我们。第一，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这一段是讲什么？这一段是讲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圣灵引导他去到旷野受撒旦魔鬼的试探。在撒旦魔鬼的试探里面，耶稣基督在这个试探中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事情呢？证明耶稣能够胜过试探，证明他是末后的亚当，不是当初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失败的亚当，显出他有能力能够做到恢复人原本应该有以神为中心的人生，不犯罪的人生，来到带出人性里面本来应该有的荣耀。这种荣耀是透过信服神而不是自我中心得到的。我们仔细看一看第四章开始的第四章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魔鬼对耶稣的试探一次又一次，耶稣是怎样回应？耶稣全部是用神的话语来回应。换句话来讲，耶稣对魔鬼的试探全部是以神的真理为他基本的出发点。魔鬼所有的试探都是引诱耶稣，你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你用自己的办法来造成这些事情，来到成就神的心意，用自己的办法。换句话来讲，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讲，魔鬼的试探就是引诱耶稣自我中心。但耶稣在这里一路坚持，坚持什么呢？不以自我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因此马太在第四章这里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证明他一件事情，他能够将人性在神被造的荣耀里面能够再一次彰显出来。这个是神造人的时候人应该有的一种荣耀，应该有对环境对周围的事物的一种选择。让我们能够选择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耶稣在这里证明他做得到，证明他自己就是那位完美的人。他来到，若果我们跟从他，我们亦都能够靠着他的恩典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另外一方面，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他写的对象，他的读者是当时的犹太人。所以若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有稍微有少少旧约的眼光来看马太福音，有很多事情我们会比较通。首先在这里他说，在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前面我们若果往前去看，我们就看到第十四节，十四节那里讲话，这个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他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在那里坐在黑暗的日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在这里其实有一个隐藏在里面的一个信息在这里。 呢、這個信息係乜嘢呢？原來喺猶太人嘅心目裏面，猶太人嘅心中，海所代表嘅係邪惡，海代表係一個邪惡嘅所在。而耶穌基督喺呢一度去到喺加利利海邊呼召人嘅時候，佢所彰顯嘅就係神嘅兒子嚟到世界上面，要呼召人由罪惡裏面出嚟。所以點解以賽亞喺呢度講到話係黑暗嘅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陰之地嘅人有光發現照著佢哋。而且更重要嘅係耶穌喺呢度喺呢個加利利海喺呢個湖裏面打魚嘅兩對兄弟發出呼召，要呼召佢哋嚟跟從佢，而且話我要使你哋成為得人如得魚嘅。換句話嚟講，喺呢個海裏面有好多嘅魚，喺罪惡邪惡嘅深淵裏面有好多神嘅百姓，神嘅子民，神要呼召人嚟將佢哋由罪惡中拯救出嚟，應驗舊約嘅預言。換句話嚟講，主耶穌嚟到亦都係應驗天使吩咐約瑟為佢所取嘅名一樣，耶穌。點解叫耶穌呢？佢將佢嘅百姓由罪惡中拯救出嚟。魔鬼嘅试探证明耶稣有能力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嘅生命。而耶稣基督嚟到呢一度呼召两对兄弟，呼召佢哋跟从佢，亦都系彰显佢神国临到人间嘅一个特别嘅一个情况，就系佢要拯救佢嘅百姓，将佢嘅子民救佢出嚟。喺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嗰度更清楚嘅表达出嚟。我哋可以翻一翻呢一度，《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呢段经文系耶稣喺逾越节嘅晚餐里边，喺逾越节嘅晚餐之前同门徒所做一件事情。《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佢呢度讲话：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嘅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嘅人，就爱他们到底。就爱佢哋属爱世间属佢人，就爱他们到底。于是耶稣就卷起佢嘅衣服，将毛巾束喺腰间，为门徒一个一个嚟到洗脚。呢个系耶稣对佢哋爱嘅表现。所以换句话嚟讲，跟从我呢个呼召嘅对象系一个值得我哋跟从嘅。点解呢？因为佢系一个证明佢有能力胜过罪恶嘅主。有能力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另外一方面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将我们由罪恶中拯救出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神必须要满足这两个条件，他有能力拯救我们，而且爱我们，爱我们到底。若果他没有能力爱我们，没用，我们跟他一起揽埋抱头痛哭。若果他爱我们没有能力亦都没用，我哋应该反翻转，佢有能力但唔爱我哋，我哋对我哋嚟讲亦都冇任何嘅意义。但耶稣喺呢度证明佢既有能力亦都爱我哋，而且爱我哋到底。因此跟从我嘅对象系一个值得我哋跟从嘅对象。第三点，跟从我系一个神赐恩嘅机会。跟从我的呼召是一个神赐恩的机会。我们怎样看得出来呢？在这里第十九节这里讲话，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首先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个得人如得鱼是什么回事呢？英文的翻译是 Fisher of Man， 人的渔夫，人的渔夫。在耶利米书十六章十六节这里讲到呢咁样一句话，耶利米书十六章十六节，各位唔使翻，呢一个系大先知书里边讲到嘅。佢呢话耶和华说，我要召许多打鱼嘅，把以色列人打上嚟。我要召许多打鱼嘅，把以色列人打上嚟。换句话，当马太咁样讲嘅时候，有犹太背景、有希伯来背景嘅人一听，佢哋就会谂到耶利米书十六章十六节呢度。换句话讲，耶利米书十六章十六节讲乜嘢呢？是讲到在时间满足的时候，当神的子民被惩罚、被列国掳去 分散喺各地嘅时候，有一日耶和华话：我要呼召许多打鱼嘅人，将以色列人打上嚟，将佢哋召回回归，回归到永生神嘅面前，回归到永生神嘅面前，领佢哋归回。因此耶稣喺度宣告，归回到神嘅面前嘅日子已经临到啦，已经临到啦。所以耶稣要话：我要使你哋得人如得鱼。但系呢一度个动词最重要，喺一节经文里边十九节里边，佢话我要叫你哋，我要叫你哋 ，I will make you， 我要使你哋成为，我要使你哋成为得人嘅渔夫。保罗喺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回应神嘅呼召，回应耶稣嘅呼召系我哋嘅责任。但系当我哋回应之后，神会赐俾我哋力量，让我哋成为一个能够完成佢呼召嘅人。喺呢一度，耶稣叫佢哋话：你跟从我。然之后佢跟住一个应许，呢、这个应许话：我要叫你们成为得人如得鱼。我要叫你哋，我要使你哋成为得人嘅渔夫。效法耶稣基督，我哋就能够做得到。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每个人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不再是一个旧的人。因此基督徒在世界的使命里面所表现出来，是我们如果有一种成熟的人生，我们就是一个愿意去分享去服侍主的人生。我们的责任是信服神的呼召，然后神为我们成就，是完成这个呼召托付所给我们的能力。我记得1992年神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要我做一个全职服侍他的人，我那时候心里面非常的胆战心惊。你们可能很难想象，我由细到大是一个怕丑的人，我很怕上台，我很怕在众人面前讲话。我记得我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被老师在班上叫到，我整个面红晒。我不喜欢在人面前来到出风头，我亦都唔鍾意喺众人面前讲嘢，所以我系一个比较孤僻嘅人。因此呢种孤僻成为我生命里面一种自卑感。呢种自卑感使到我当神呼召嘅时候，我撒手零头，我话我点做得到。我喺大庭广众里面我都唔能够咁样。更何况喺私下若果人生命里面有问题，嚟到寻求帮助嘅时候，我更加唔知道点样去帮助人。咁样嘅自卑感，咁样嘅挣扎，我喺神面前挣扎五年之久，喺神面前挣扎五年之久。但系到一日，我发觉原来神对我嘅睇法同我对自己睇法完全唔同。我将自己睇得好卑微，我将自己睇得好自卑，但系神睇我完全唔同。佢唔系睇我好骄傲，佢唔系睇我好辉煌，佢睇我系点样睇呢？佢睇我系你可以做得到，若果我俾你恩典。若果而家我都唔嫌弃你，你点解要嫌弃你自己呢？这个你哋好多人都知道，系透过我太太对我讲嘅。当我领受到耶稣基督对我咁样眼光嘅时候，我就发觉好似系呢一个耶稣当年加利利湖边碰到呢两对弟兄嘅时候一样。呢四个人，佢哋性格唔同，佢哋每个人性格里面都有佢哋嘅缺点，都有佢哋嘅软弱。都有他们做不到的地方，但是耶稣定义呼召他们。主在世界上面没有做错事情，他拣选你我，托付一些使命一些责任在你我的人生里面，他没有拣错人。只要我们愿意用信服的心来回应，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所以当我战战兢兢凭着神他应许说我会给你恩典，而且我睇你唔系咁样睇嘅时候，当我信服嘅回应嘅时候，我发觉当我去到神学院揾到实习嘅教会嘅时候，三年嘅时间，神用三年嘅时间将好多我以前冇嘅嘢加喺我嘅生命里面，将好多我以前做唔到嘅事情加喺我嘅人生里面。佢赐俾我一间好嘅神学院，赐俾我一个爱我嘅实习教会，而个爱我实习教会实在是好爱我，他们将啲奇难杂症堆在我身上。而且他不是丢在我身上就掉低就走了。 而是他有一个团队的牧师，他们愿意常常与我分享，分担为我祈祷，每一年到年一半的时候就为我计划下一年我实习在教会里面服侍应该换哪一种角色，使到我能够在各方面能够了解。到最后一年，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甚至说，我将你由一般的牧养里面抽离出来，让我看整个教会的建造，然后说你任何时间任何问题你可以来问我，我解释给你听为什么我们这样建造教会。神给我恩典，在这些事情里面慢慢学习，由一个心灵破碎的人慢慢被神医治缝补，到一个地步当我愿意回应他呼召的时候，他甚至给我力量，让我慢慢胜过我的自卑感，来到成为一个愿意服侍他的人。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今天就已经完全，跟随神是一个一生里面的选择和过程，神不断的医治，不断的加添，不断的在我生命里面将幽暗的事情拔除。但是这里我们最基本的就是，当神当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有拣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信服的心来回应，不需要太担心我们的信服是不是一时之间，不需要太担心我们的信服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我们的回应是否一个完整的，神会为我们负责到底，我们只管按住我们的信服的心来回应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会使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一起低头有少少祈祷的时间。今天的信息很简单，我们中间如果神有托付我们是做 leader 做领袖的，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能够做一个合他心意的领袖之前，必须是一个愿意甘心顺服跟随他的仆人。你愿意吗？如果我们中间你心里面知道神有呼召你，但是你一路在挣扎，一路在困扰，一路在自卑，一路在觉得我做不到，我有很多不足，或者今天的信息耶稣基督对比你有一个应许，我要叫你成为得人如得鱼的，是他给我们的恩典，他会为我们负责到底，我们的责任是回应，放手让神在我们身上造成他应该做的工。又或者在我们中间你信主一段时间，但是你知道神给你恩赐，神给你有一些才干，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要用在教会里面造就教会服侍弟兄姊妹。耶稣向你发出呼召，来跟从我，你愿意回应吗？这三个问题如果你答案是肯定的，你可不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祈祷。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放低，请放低。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请放低。不是举给我看，不是举给同工看，没有人看，是神和你的事。仲有冇？仲有冇咁嘅弟兄姊妹？多谢，请放低。我哋一齐低头嚟祈祷。主耶稣，我哋求你再一次加添我哋身心灵嘅力量，帮助我哋首先成为一个愿意谦卑、顺服、跟从你嘅人。亦都求你喺我哋人生里边赐俾我哋恩典。让我们看到你的应许一步一步的实现，因为你的呼召里面呼召我们，你会使我们成为得人如得鱼一样，是你给我们恩典做，我们里面一无力量，除非你给我们恩典。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们跟从的对象，你证明你是一个能够胜过罪恶、胜过肉体的人，因此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亦都得着同样的恩典。 主啊，唔单止你有咁嘅力量，而且你爱我哋就爱我哋到底。主，我哋感谢你，为着刚才喺你面前举手嘅呢一批弟兄姊妹献上感恩，亦都求主藉住一个简单一个回应嘅行动，你喺佢哋嘅生命里边就开始一连串嘅引领，一连串嘅施恩，使佢哋慢慢能够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嘅人。你改变佢哋，用你嘅爱充满佢哋。感谢你，我哋咁样祈求，感恩交托，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